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棵葡萄树。这棵葡萄树很有特色，它的树干很全壮，而它的分叉就比树干要细一点。接下来结果子的地方，叶子不是很多，但硕果累累。这是一棵经过精心修剪结了许多的果子的葡萄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来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那边打错了，是第一节到第十节。主耶稣在十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在四福音当中出现了几次葡萄树跟葡萄园的比喻，几乎每一次都有细数的情节，除了这一次，这一次没有什么细数的情节。而每个比喻都有描绘，都是在描绘以色列人所结的果子远不如预期的，除了本段经文。所以我们既是比喻，我们就应该照着比喻的原则来学习本段经文。如果我们不按照比喻的原则来学习本段经文，我们对这段经文会很困惑。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节说，凡如果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属耶稣的又被父神给剪去的，那这些人得不得救呢？哦，我们就晕了。那跟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是否会有冲突呢？哦，很多人就会问，那这些剪去的人的命运怎么样？并且下文告诉我们说，这些剪去的就在枝子第六节说就会在外面枯干，能捡起来还要把它扔在火里面烧，那是不是要把它们扔到地狱里面烧死，永远不能得救呢？那为什么他又就已经是属耶稣了呢？那问题就会很大。可是当我们把这段经文放在比喻的原则来学习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很容易明白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在学习比喻的时候，我们在思想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以下的一些几个原则。比喻不注重细节，所以不是每一个细节都含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你把每一个细节都带入特别的意义，你会被误导，你会带出错误的教导。比喻是用属世的事物来说明属灵的道理，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属世的事物。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要了解种植葡萄树，所以我刚才叫你们去看那个图片，记住，把那个图片记在大脑里面。那是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它长得怎么样，所以你要记在大脑里面。 然后使得我们等一下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明白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并且比喻所陈述的只有一个中心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个中心的真理就够了，其他的细枝末节并不重要，它只是在衬托。就像你在表演一个话剧的时候，有很多道具，那些道具那些配角并不重要，不要把那些道具配角每一个都对一一对应的去理解，那就会出现问题。你要把它的中心放在这段经文它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在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显现我们是在一个葡萄园里面，一位农艺师在那里管理这个葡萄园，他在那里修剪葡萄树。所以当他是在那边修剪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就不大可能看到他是拿着一把大砍刀，然后进来之后就把很多的枝子砍掉，把很多的树干砍掉，那个叫破坏，那不叫修剪，那个就叫糟蹋葡萄园。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个园艺师，也许他带着一个梯子，拿着一把修剪的工具剪枝，他很精心的很细致的去看着这棵树哪一些是要修理掉的修剪掉的。所以他可能会把那个人力的梯子放在那个葡萄树架下面站上去，对着每一个枝每一个叶子去分辨，然后就把那些阻碍结果枝的那些枝子给它修理干净。所以是一个经过精心的修理的。所以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告诉我们是父神精心的修理，我父是栽种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你会看到这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说，接下来所要描述的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那个中心思想是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是结果子更多，这里特别用真来形容葡萄树。当我们谈论到真的时候，真的反面是什么呢？我们马上想到是假，但这边不是说假，这边是在说一个不大健康的葡萄树，或者掺杂了其他东西的葡萄树，一个不是真正能够结出果汁的葡萄树。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葡萄树，在旧约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是从埃及挪出来的一棵葡萄树，而这棵葡萄树因为悖逆而被践踏了，所以这棵葡萄树已经不真了，已经变味了，已经不能真正结出好的果汁了，那个果汁结出来已经不能做葡萄酒了，也吃起来很酸了。现在这一棵真的葡萄树，耶稣基督的这棵真的葡萄树，是由父神来栽培，由父神来精心修剪的，所以是父神亲自栽培，父神亲自修剪。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修剪就不是乱砍，不是拿着砍刀进来到处飞，修剪就会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回到种植葡萄树的那种观景当中，种植葡萄树会怎么？目的是为了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呢，它是要修剪干净。所以我就去网络上面找一下资料哈，现在很方便。这个就是在教导一个如何种出真葡萄树的一个农艺师，他在告诉我们说，这边有果子要结了，所以这边的这个要剪掉，因为这边有果子。这边有两串，这接下来的这个就不需要了，要剪掉。这边呢有一串，这个要剪掉，因为如果你不剪掉呢，这些葡萄树呢就不会长得达到它所要的那个目的，这个葡萄树就不会甜，不会硕大，甚至会枯萎干掉。种葡萄的人都知道，我们以前我们家，我外公家里面有很多树，果树，我们都知道那个果树 一般我们不去管理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如果你们家有果树或者种过果树的都知道，有一年的旺季，旺季完了之后，哇，今年 收了很多的荔枝、桂圆、黄皮果，我们家种的最多的是黄皮果，哇，种了很多，接下来的第二年第三年就是淡季，颗粒无收，因为我们没有去修剪，我们没有去修理，所以他就一年很旺，哇，结了很多的果子，第二年第三年就很少。有一些人呢把它包出去给那个专业的种果子的，他们当收完果子之后，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派一些工人过来，工人过来之后就会爬到树，每一个树杈的枝子都要给它修剪了之后，第二年继续是旺季，所以他们年年是旺季，年年都结很多的果子。哎，我们这一种没有请人精心修剪过的那种果子，就是结了一年的旺季，接下来两三年是淡季，并且我们也知道，哇，我们家的哪一棵树是比较甜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朝阳的，面向阳光的，日晒比较多的那个果子都是比较甜的，那些在阴暗角落里面靠阴的地方的果子是酸的不要命，那个是拿去卖的，不会留下来自己吃的，因为酸的要命的。因为我们很清楚，诶，如果你葡萄那些树要的话，他们就会散去呢，就把这些遮阳的果子是需要照在太阳的是吗？所以就要把那些挡住太阳的那些叶子把它剪掉，剪掉之后它就所有的果子就充分吸收阳光的照耀，所以那个果子就会甜。这就是这边所说的它要修理干净，使果子更多。所以这里不是讨论得不得救的，所以不要把得不得救的信息 带来理解这段经文，那你就会越理解越错误。这边是在说要多结果子，如何结出好果子的经文，而意为枝子的这个希腊文主要是用来指慢息，它是那些慢息，神会将那些阻碍我们成长的、阻碍我们多结果子的慢息修理干净。被神修理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都会有许多的挣扎，会熬炼、磨练我们，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许多这样的例子，雅各是被神所重用的，但神并没有把他放在温室里面，他要重用他，把他放到哪里去？他把他放到他那个可恶的舅舅家里面去，拉班把他给修理得特别惨哦。但这是神把他带到那边去修剪的干净，神借外邦人的手修剪以色列人，如果不修剪，后果会怎么样？我是很喜欢种东西的，虽然种的都不漂亮，我也曾经种过葡萄树，我种的葡萄颗粒无收，可是那个葡萄的叶子非常茂盛，我一开始还觉得很好，可是后来那个葡萄树就变成凉盆，你可以在底下乘凉，因为叶子很多，枝子很多，随便乱长，从来不修剪，以为叶子更多可以吸取更多的营养，可是收不了几颗葡萄，并且收下来的葡萄都非常酸，因为它没有照到太阳。如果今天我来种，就要花时间去修剪了。我还种过地瓜，可是我种的地瓜呢，最后收获的是人参，因为我没有修剪，所以我那个地瓜原本上拿来的那个种子说是会这么大的，哇，很好的地瓜，我伯父那边农村拿来的那个种子很好，他们跟我说很好吃的地瓜，可是当我收成的时候都是人参，最大的就大拇指这么大，然后我就很伤心说你给我的坏种子。我那个表哥就来了之后就跟我说，你根本没有管理。我说我哪里没有管理，我还施肥，我还浇水。他说你所有的蔓须你都没修剪，地瓜的那些蔓须啊，那些藤啊，我没有把它山里土，没有把它修剪掉，所以那些蔓须那些藤的还有根，它会扎到树里面去，它就在那边吸取营养供养上面的，所以那些地瓜它就不长个。你要把那个蔓须全部 散开，然后把叶子修剪一些掉，然后它的地底下的那个地瓜才能够长大。你要精心去修剪管理，你才能够得到好的果子。在这边就在告诉我们说，父神就是在那里精心的修剪。当然如果只是精心修剪还不够，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还无私的来喂养我们。修剪完之后需要什么？需要喂养。现在你们因我讲的道已经干净了，就是说我们都是被神所修剪过的，还要藏在耶稣里面。单单修剪不够，还需要有营养的供应。无根之花虽然很漂亮哦，这些很漂亮，每一次我都舍不得扔掉，因为一个礼拜只用今天早上哦，接下来就会放在秘书的那个桌子上面哦，然后有一些我们的同工还会过敏，然后一过敏就要拿扔到那个厕所边上哦，然后我就很舍不得，我就还是会拿到我的办公桌去擦，可是再怎么擦也就个三五天一个礼拜，这些还是经过特别加工过的，有打了激素的，虽然很漂亮，可是呢它会结果子吗？它会活下去吗？因为它没有根，因为它没有跟花的树连接在一起，虽然很漂亮但没有生命，虽然暂时看上去还活着，其实它已经死了。无根的枝子貌似活着但无法结果子。你去把葡萄树剪一根带着果子的来插在那边，水里面放着，它会继续长出葡萄吗？它的那些葡萄的果子就会萎缩掉，就会最后掉掉干掉，根本不可能成熟的，因为它没有根。一个即使被神所修理过的，它还是要从树来支取它的营养。耶稣基督就无私的提供这所有的营养，而我们要做的是要跟这个树连接在一起，枝子要跟树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从树支起那个营养的成分，而这一棵树它也会紧紧的抓住大地稳固的根基，所以风吹草动地震它也不会倒掉，因为它抓得很紧。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树干树枝然后来支起营养，才能够结果子。可是之前我们也许比较调皮一点，我们离开树一段时间了，我们好像失去了跟树枝的跟树干的连接，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还是在，只是几乎脱落了。几乎脱落了怎么办呢？其实还是可以接骨的。你们有没有接过树的骨呢？最近生命季刊的那棵很漂亮的迎客松前天倒掉了，因为那边冰灾嘛，上个星期五吧，哎，上个星期一吧，冰灾倒掉了。我跟王志金牧师说，你要把它撑回去，淹上土还可以活，他不大信我，可是我真的就这样把它给救活了。这是我种的，在办公室你们可以去看，这是叫做什么海棠，我是这边捡的，不知道哪一个姊妹扔在那边或弟兄扔在那边，如果你要也可以去要回去。他捡在那边，没有水，没有草，就几根树枝，然后我看了我舍不得扔掉，我就把它拿到我的办公室里面重新把它土埋下去，我知道第二年就会长出来。哎，真的长出来了。但在我种的过程当中，我不小心其中有一个树枝树干，这一个被我给弄断了，只剩下细细的一条皮还连在那个树上，但我舍不得让它给它摘掉扔掉，所以我就把这个树干给它扶正，让它跟那个伤口连个伤口运愈合，一合之后呢，按道理要拿绳子绑上去，就像我们绑一个夹板啊，但是我又找不到东西，然后我就用土把它扶上去，把它固定，因为刚好比较下面一点。哎，过了一段时间，它就愈合了。有没有看到？愈合了， 这个就这样歪歪的长出来，因为它还是要向着阳光向上长，所以我放的是直的，但是它一合了之后，它生了一段时间就它自己立起来了，它还并且还长出新枝了。这一颗新的枝子呢，比原来的还要粗，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是可以重新跟树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的，主是葡萄树，门徒是枝子，枝子的生命是来自葡萄树，葡萄树是借着枝子结果的。这既是相辅全成，又是什么？有主次之分的。枝子离开葡萄树，无法单独生存，就像我们这个上面的，虽然现在很漂亮，但是你下个礼拜再看的时候，就难看得要命，要扔在垃圾桶里面了，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它必定死掉。当你又跟树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生存，你就可以做结果子。那树没有枝子会怎么办？它不会死掉的。我告诉你，我们离开了之后，你就以为主耶稣就会死掉，不会的，它还会长出新的枝子，只是那个枝子不是你而已。所以我们主次要分明，不是主离不开我们，是我们离不开主。不是枝子离不开树，不是树离不开枝子，乃是枝子离不开树。可是人的心太自由主见了，太自以为聪明了，太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以为我就是一朵花很漂亮，我要到处走，到处去炫耀。我们想要独立，就想单干，就忘记了枝子离开树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枝子务必要常与树相连，枝子离开葡萄树是无法结果子，也无法单独生存的。这个确实不容易，对于我们人来说，特别是我们这一些都很聪明的人，不是硕士就是博士的，哇，独立思想很厉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龙哦，很不容易。我们要降服在主的里面，降服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要借着不住的祷告，我们需要祈求神，祷告祈求神就给我们成就。我们今天是在说树，枝子与树连接，离不开树皮的。有一些树很大了，可是如果皮把它扒掉了之后会怎么样？不要扒掉太多。我当时在中国服侍的时候，我们神学院里面晒衣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被骂得要命，因为我那时候做学生工作，管理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国内洗完衣服，不像在美国有烘干机哈，烘一烘就马上穿，所以在这边即使没衣服的，今天晚上现洗现烘，就明天又有干净的衣服可以穿。在国内不是，你要拿出去晒太阳。那遇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一天出太阳的，晾衣服的地方就不够了，不够了我们会怎么办？赶快拉点绳子哈。所以我们就拿着铁丝去把那个树，这棵树绑住钳住，那棵树绑住钳住，把衣服挂中间。当我们挂没多久的时候，那个农艺师就来骂我们了，你们要把这些树给摧残死了。我们说，哎呀，别那么小气，怎么会死呢？他说，你这个一勒，这个一压，那些铁线就会把那个树给抠紧，皮就受到损伤，并且这是一千的皮受到损伤，所有的营养都上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树皮里面有一个韧皮部，就是这个地方，韧皮部，那是输送营养的。营养一被掐断的时候，你上面的树就死掉了，也许下面的树还可以长出新的枝子来，但就像被剪断了嘛，因为树离了树皮就没有办法输送营养。在中国有一种树叫做杜仲，据现在的统计，野生的杜仲已经灭绝了。为什么？ 因为人的贪婪跟私欲，因为杜仲的树皮是很贵的中药材，他们就去的时候，这反正这不是谁家的，也不是我们家的，所以每个去的时候就直接把树皮给扒光了。所以野生的杜仲已经在中国大陆已经几乎灭绝了，现在有的只是人工饲养的，人工养的会怎么样？他们就会留下三分之这一点点，有这一点点可以继续输送养分，所以这棵树还活着，并且这棵树呢，再过几年它那个树皮还会再长起来，所以它应该不断的去剥削哈，人是很可恶的哈，不断的去剥削，哎，这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离开了祷告，我们的生命会受到损伤的。我们以主先连离不开祷告，祷告能够使我们明白主的心意，祷告使我们领受主的恩典，祷告使我们可以反省自我。如果我们还是跟主先连，可是我们没有皮了，没有这个营养的供应的管道了，没有祷告，没有以主先连，健康的教会是离不开祷告的。很可惜，我常常说我们教会不健康，我们教会虚胖。我不是看不起我们自己的教会，我是有数据的。因为我们的数据，如果你翻开今天的周报，你来看，我们的祷告会上一周多少人？28个人。我们现在主日的第一堂、第二堂加起来大概停留在420个人左右，只有28个人来参加祷告会。你可以找出非常非常多的理由，你觉得黄牧师带的祷告会太沉闷，你可以觉得不需要，我自己有自己的祷告。可是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祷告，这个教会是不健康的。你可以有自己的祷告，但是你的枝子很肥壮的时候，你连接这个枝子跟树的那个枝干很细的时候，你还觉得你能够承受得住吗？祷告不是说我来到这里我要享受某一种形式，祷告是我们愿意谦卑下来，顺服下来，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不在乎什么仪式，不在乎任何的形式，是我们自己坐下来跟主内的弟兄姐妹，跟一起对这个教会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神对这个教会的带领。所以我还是要激励，我回来服侍两年，我从来没有要求执事必须参加祷告会，这是我的亏欠。为什么我不要求？我常常认为祷告是自己跟神的，不要强迫，强迫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做执事你才要来，因为你是小组长你才要来，那个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祷告乃是我们自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以主交通，从神那里支起营养，从那神那里得到恩典，明白神的旨意，反省我们自己。当然我有时候也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各自的祷告小组，因为我们教会为什么还能这么期盼，就是有这些人还在那边祷告。可是整个教会并不健康，就因为我们缺乏整体的跟主的先连。所以我们很希盼，很抱歉我说话会得罪人，但是这是我的心里话，我们是希盼的。健康的灵命离不开祷告，健康的教会也离不开祷告。我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教会，即使你没有习惯开口，你也可以参与到当中，你也可以在旁边用阿们与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同心寻求神的心意。主应许门徒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无论向父神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从上下文看似乎是带有条件的应许，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无 祈求就给你们。第十六节 又告诉我们，就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神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从这两段经文的上下文，好像是带有条件的应许，可是这样的理解并不完全。其实更应该理解为，由于我们常与主相连，与主心意相通，现在所思所想的、所追求的、所祈求的，就更明白何为好的，什么是适合我们的。我们的祈求常常是以我为主，我要什么。这有点像小时候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感冒发烧的想要吃冰棒，你的父母会给你吗？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的孩子感冒发烧的时候要去吃雪糕、吃冰棒，他会给你吗？不会的，不会的，你就觉得我们的祷告没有成就。可是当我们现在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不会求，因为我们成熟了，我们知道感冒发烧求吃冰棒是加重病情而已。我们会要求什么？求多喝水啊！当你一求多喝水的时候，神就把水给你喝了，他就成就你了。其实神在之前也是成就，只是所成就的好像不是你要的，但是神认为最合适的。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向神求，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求在神的心意当中，不是我们自己要的，乃是神给我们的。当我们与主有更亲密的连接的时候，我们的祈求就能够更是明白神的心意，如此的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健康的葡萄树会结多结葡萄树，健康的灵命就会多结果子，我们就能够结到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大家都很熟，因为这就是我们很多小组的代称哈。可是还有一个光明之子的果子，公义、诚实，这些都属于属灵的果子。当我们有了属灵的果子之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会有福音的果子带出来。所以这个果子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我们内在的属灵的果子，一个是外在的表现，我们会有福音的果子。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父神就得荣耀，多结果神父就得荣耀。为什么呢？好像神很自私，我们所做的只是为了荣耀他，其实 不能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是父神的作品。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父是栽培的人。当我们栽培了一棵好树的时候，当有人到我办公室里面去，看到我办公室里面种的那些花花草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我们请了一个很会种花的牧师。啊，我就偷偷的笑了，我觉得有点成就感，因为所有的那些没有一棵是我花钱买回来的，都是那边捡一个叶子了，那边人家丢掉不要的，外面挖一根野草，然后就拿个盆把它种下去，没有一棵是花钱买回来的，都是这样就种着，然后只要每天给它浇水，只要把它放到太阳底下晒，它就长得很茂盛。哎，当人家夸奖那些树木长得很茂盛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有点成就感。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神的作品，如果我们不结果子，我们就抢夺了神的荣耀，人家就觉得哎，父所栽种的、所管理的不结果子，是他的不尽责。就像我做牧师的，常常看到教会一些不好的现象，我会自我责备，我会觉得这是我的错。多结果子也是做门徒的必然的结果。主说什么？主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也就是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主耶稣的门徒必然会多结果子，并且接下来主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并且是用他与神之间的爱来作为榜样的，并且要我们在他的爱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我们要藏在主的爱里面呢，是要什么？通过遵守主的命令而获得。而主对我们最大的命令是什么？主耶稣见世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首要的任务是什么？不是医治我们的病而已，不是提供给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而已，他最重要的就是拯救我们的灵魂，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去多结福音的果子，属灵的果子，引领更多的人归到主的面前。所以遵守主的命令就是要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呢，就要在主的爱里面，主要我们藏在他的爱里。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能够藏在主的爱里面。主耶稣以葡萄树来比喻自己，这个比喻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结果子，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我们是否是属耶稣的呢？是否是与主相连的呢？也许我们是属耶稣的，但是我们是在病态当中，我们是在不健康当中，因为我们没有结果子。如果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就必然是与主相连的，我们必然就是经过神修剪干净过的，因此我们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枝子要多结果子，要常与主树连接。我们要多结果子，也要常与主连接。当我们与主相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过去的老我，我们的生命会被主替换，我们从主那里支起营养，经历神的爱，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服事观就会被神改变。以前我们选的都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被主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国度的观念，我们就会看到主的丰富，我们就看到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使命是什么，不单单是要我们自己有好的生命而已，不单单只是要我们活水福音教会很兴旺而已，我们更要看到的是神的整个国度，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不认识主的人，我们要看到的是主要我们多结果子，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主的新鲜之气，荣耀主的名，这就产生了内在的果子。当我们被神改变，我们内在的属灵的果子就会给改变。内在属灵的果子改变了之后，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内在属灵的果子就会引领我们去结福音的果子。健康的好的葡萄树自然结葡萄，这帮助我们来检测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是否健康，我们是否常与主相连，我们是否多结果子，我们现主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用今要主自己来回应我们今天。